的时候啊，在这个提出一些国防理论的时候，都倾向于是短时间的激烈的局部性的战争。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警告，就是如果台海战争一旦爆发的话，有可能会像俄乌战争一样，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种战争的话，是一种艰苦的消耗战。所以呢，就是有很多人觉得中国人吃草也能活啊，所以如果打长期战争的话，中国人民挺得住啊，说美国就不行了啊，美国一旦死人了啊，美国一旦这个很多的民众他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受到影响了，那他们可能就会造反啊，然后这个就会让这个战争呢最后归于失败啊，让美国的政府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但是实际上哈，如果你真的去比较双方这种打持久战的这个背后的这些实力啊，它是取决于三种核心要素啊，来决定谁坚持的时间会更长。所以这位这个国际政治专家就是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说法哈，就是这个雷曼先生他提出这种说法，就是说这种旷日持久的战争其实取决于三个方面的东西。第一个是军队的有效性与适应性，就军队是不是能打仗啊，是不是适应这种长期的战争，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是经济实力和弹性啊，那打仗就是打钱嘛。第三个的话呢，是对联盟的管理和大战略啊，就是外交。所以军事实力是第一位的啊，然后呢经济实力，还有就是外交啊，这个盟友的多少。这几个方面如果你要比较一下，中共无疑都处于劣势啊。咱们就不说别的，就光说军队啊，就中共那点这个海空军的话，根本就不够美国一个航母编队打的。而且我们要知道哈，如果我们要看经济的话，我们会知道中共是一个连能源和粮食都不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呀。如果发生持久战争的话，中国人会吃不上饭，中国的能源会中断，美国一定会去封锁粮食和石油运输的海上通道。以中共的这种海军实力，根本就没法跟美国在海上作战。一旦离开本土在海上作战，比如说到马六甲海峡啊，或者比如说在中途岛 wherever 啊，就是美国把航空母舰布在那儿，中共的军队根本就开不过去，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打破美国这种海上封锁。而且那种封锁的话，就不是美国一个国家封锁了，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他们可能都会加入战团，包括日本、韩国等等。而且全世界对中共进行芯片的禁运啊，会造成中国的整个通信系统啊或者算力啊都会遭到这个重创。至于说国际盟友的话，中共就更没有一个能够靠得住的盟友啊，不管是普京还是金正恩。所以中共有的时候是盲目的哈，就是夸大自己的军力啊，就是对于这些经济问题啊、外交的问题啊，就中共都不谈啊，就讲什么中共什么东风导弹打航母啊，就类似于这种事儿哈，就是感觉好像说的非常的嗨。今天看到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说美国呢发展出来一个空中杀手锏，叫做 B-21 突袭者啊 ，Radar。这个 Radar 呢是一个隐形轰炸机，刚刚完成首飞。中共刚刚。美国刚刚发明了这个隐形战机完成首飞，中共就开始宣称说他们可以通过先进的硬件和人工智能的结合，用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啊，就可以在战争中击落美军的这个刚刚发明、刚刚这个就是制造和试飞完成的这个 B-21 隐形轰炸机。那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台湾前空军中将副司令叫张延廷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是一种兵棋推演而非实兵认证。中共说他们在模拟战争中打掉了美国的一架 B-21， 那到底你设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吧？你是当时输入了什么样的参数啊？你是怎么能够知道 B-21 它的防护能力是什么样的，你就把它打掉了是吧？所以实际上这个 B-21 就是美国这个 B-21 轰炸机在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能够穿透敌方防空的能力，因为它的隐身技术极佳，它的那种这个隐身涂料啊，涂完之后呢，它这个会散射这个雷达波，在这个雷达上看到战斗机的时候，那个战斗机的尺寸会变得非常小，让你以为这是一只鹰啊，而不是这个战斗机，就它的这种隐身能力就非常的强大，所以你对付这种战斗机靠雷达是没有用的。那么专家呢就讲说，如果你要真的想把这个战斗机打下来的话，你需要有三个方面的实力。第一个就是说能够寻获目标，你不能用雷达去找啊，你要用红外线寻标器去寻找。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怎么能做到，这个很难啊，因为那太空那么大是吧，那个红外线在那个飞机上你扫描一圈的话，你就能够探测到比如说方圆几公里之内微小的温度的变化，这个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第二个就是说你的打飞机的导弹必须得速度非常快啊，从太空中打下来啊，要使用固体的这个火箭发动机的推进燃料，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呢，就是 当你去打这个飞机的时候，它这个 B-21 飞机旁边它会有那种专门引诱你去攻击它的那种保护 B-21 的那种无人机，所以呢你还得能够分辨出来哪个是 B-21 真的，哪个是用来欺骗你的那种无人机。所以打下这个东西是很难的事情。这个台湾有一个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叫做滕新云，他呢就说这个中共这种说打些什么什么飞机啊，就是中国大陆呢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实来报道。其实呢中共只是刊登了一些理论啊，然后呢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然后老百姓看了之后的话就以为说中共真的有这样的武器，真的造出了这个东西能把这个飞机打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中共对付美国的话完全靠的就是口炮啊，就他并不具备这样的军事实力，更不用说他的这个经济方面啊，这个包括粮食安全、能源的安全啊，包括这个外交方面的话就更差了。所以习近平打台湾的话呢，就是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就觉得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除非他真的疯了啊，除非他真的疯了。当然我也一再讲台湾方面还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的啊，就是不是认为习近平不来了我就可以睡大觉了，恰恰我们准备的越好，那习近平来的可能性呢才越小。下面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易中天书籍下架的这个事儿啊，根据阿波罗网的报道呢说这个易中天中华史近日被要求下架，出版商呢目前正在尽力修改书中的内容以其符合官方的要求。尽管在此之前这本书已经销售了很多年了哈，而且一直是卖得特别的好。那中央社引述知情人士的信息说呢，说这一次把易中天的书籍下架的原因是因为易中天对历史的评论引发了北京当局的不满。这两天我在推特上哈也看到易中天这个讲的一段话，这段话其实在当年他品三国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他就讲这个应该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专门有一期叫胜败有评啊，就是讲袁绍为什么会失败，然后在官渡之战中袁绍为什么会失败，曹操为什么会成功。他其中有一段对袁绍的评价，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如果不说他是对袁绍的评价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他到底这种描述更像谁哈。他说这个人的特点，野心大，智慧少，态度凶，胆子小，刻薄猜忌，人缘不好，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指挥上就一物再物，愚蠢透顶。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主帅是这个水平，这场仗肯定是打不赢的。指挥失误的根本原因在于此人缺少帅才，他的特点是见识迟，总是不能立即做出决断，而且优柔寡断，用人失当。他的用人原则很简单，就是我高兴。他高兴的原则也很简单，谁拍他马屁他就高兴。这种局面不失败才是天理难容。这段话大家一听感觉是不是说的特别像在说习近平是吧，这个习近平就是周围围着一圈马屁精啊，就是叫六个小矮人嘛，围着习近平。这个政治局常委七个人啊，这个习近平就是那个白雪公主啊，旁边围着六个小矮人啊，整天拍他马屁的。这些人才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然后呢才被提拔到了这个政治局去做常委。然后呢他也是这个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刻薄猜忌，人缘不好啊，就是很包括他说的这个什么这个态度凶，胆子小啊，就是没事的话就龇牙啊，就像战狼一样啊，一旦看到拜登就像小绵羊一样啊，马上就这个就软下来了啊。然后的话野心大啊，要建立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后智慧少，在那瞎指挥啊，最后造成中国经济的这个出现这种房地产市场崩盘呢、啊、就是中国现在经济面临的困境啊等等。所以就是说易中天讲这段话呢，虽然说的是袁绍，但是呢确实特别像习近平。这段话其实本来可能习近平也没听说过啊，但是就是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疯传啊，所以很多人都会心照不宣的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影射的就是当今的一尊了。所以呢易中天的书下架就让我们想到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大陆出版的那本书哈，就是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啊，也是在十月份的时候遭到下架。那个该书的宣传语说这个崇祯皇帝是昏招连连，步步错，越是勤政越亡国是吧，也是让人联想到习近平。所以这个好像是说所有的那些失败的人啊，失败的那些统帅，他们的缺点在习近平的身上都俱全了啊，所以说你说任何一个失败的指挥官，他失败的原因好像都是在说这个习近平一样。习近平，你这个他下架的事儿，不知道是习近平亲自下令，还是什么 蔡奇啊，或者是王沪宁下的命令哈、啊，很可能是蔡奇哈、啊，因为他管这个宣传嘛。其实也是对习近平高级黑，因为如果你不下架的话，大家可能还没那么多的人知道啊，这个对习近平的这种影射啊。现在的话，你一下架就会知道啊，原来你也觉得说这些东西，这些说法的话呢，是很符合习近平的特点啊，就是崇祯的一些性格特点啊，或者是袁绍的性格特点，很符合习近平他的这种性格特点，是吧？习近平确实有这样的什么像袁绍一样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啊，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等等啊，这些他的这个性格中确实是有这样的特点。关于易中天这个书籍下架是咱也说这么多了哈，下面咱们说另外一个事儿哈，就是习近平去越南访问。这个事儿呢，其实早在十月初的时候，路透社呢就有一个说法，说习近平呢会在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访问越南，而且说当时呢，习近平派了一个团队到越南呢去订酒店啊，说要订一个800间客房的酒店啊，这显示出习近平访问越南的他的这个安保队伍特别的庞大，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部长、副部长级的人跟着他出访，会签一些合同等等啊，但是他的安保会变得特别的庞大。那这个事儿呢一直没发生啊，一直到这个 APEC 会议之前，习近平也没有去越南。那现在呢，美媒在11月30号的时候引述一名了解情况的不知名的官员说，越南正在为习近平前往河内的可能行程做准备啊，说习近平呢可能是12号前往。那俄罗斯那边这个有一个媒体啊，他报道说有三名了解谈判的不知名的官员向彭博社透露说，这个习近平呢访问越南的时间大概在12月14号到16号。那这事儿到底现在会不会真的成型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讲，他说中共的外长王毅12月1号到2号的时候会去访问越南，应该就是给习近平打前站去了。习近平访问越南的话，这个他肯定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很糟糕啊，全世界都在往越南搬他们的制造中心啊，包括中国。中国今年九个月的时间里边，中国就已经向越南投资了将近30亿美元呢，是美国同期的6倍。所以其实美国往越南跑，中国往越南跑的工厂更多啊，他们也是在想方设法的降低成本。但这种降低成本的话，会造成中国产业的空心化。所以我估计习近平可能会要说服越南政府不要给中国政府、中国的这些企业任何的优惠哈，以便他们能够留在中国大陆，然后呢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而且呢就是创造更多的就业。但这种事儿哈，我觉得他是说了不算的，就是因为这个企业即使留在中国大陆的话，他可能会缺乏和搬迁到越南的那些工厂之间竞争的这种优势啊，所以他就算是留在大陆，他不但赚不到钱啊，他的这个工厂仍然没有办法去雇佣很多的产业工人。关于这个习近平访越南的事儿呢，就是未来还有什么新的消息的话，咱们再跟大家更新哈。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另外呢，我想感谢这个日本的孙女士和李先生啊，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好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十四，舜仁爱治化。仁爱治国，尧决定把帝位禅让给舜。正月的一个吉日，舜在尧的太庙里接受了禅让。舜向上天报告了继承帝位的事，祭祀了天地四时和山川众神，并且接受了四方诸侯的朝拜，把归谕颁发给他们。 这之后，舜开始主持政务，他制定了诸侯朝见天子的礼制，选拔人才，制定典型。因为上古时候百姓淳朴简单，主要靠道德约束人心，所以当时并没有设立什么法律，只设立了五种刑罚来惩治恶人，分别是墨刑、异刑、月刑、宫刑、大弊。舜非常宽大仁爱，虽然设立了五刑，但基本不用。他让人把五种刑罚画在器物上展示给人看，用来警戒世人。迫不得已必须用刑的时候，舜也尽量采用对肉体没有残害的其他比较轻的方式代替五刑。对于四个罪不容赦的大罪人，舜采取了流放的惩罚方式。共工被流放到幽州，欢兜流放到崇山，三苗驱逐到三危山，而刚愎自用冒犯天条的鲧驱逐到羽山以后被处决。流放了四个恶人之后，天下民心大服。吕氏春秋记载，尧把帝位禅让给舜，引起了鲧的妒忌，他觉得以自己的地位和能力应该位列三公，而舜是平民，不配登上帝位，所以鲧不赞同尧让位给舜，还要求尧封他为三公。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后，鲧暴跳如雷，不听从舜的号令，甚至准备起兵谋反，因此最后受到惩罚。另外，传说皇帝有不孝的后代，被世人称为混沌，少昊也有不孝的子孙，被称为穷奇，颛顼也有不孝子孙，世称陶物，再加上缙云氏的不孝子孙饕餮，这四个恶族让老百姓非常害怕，被合称为四凶。舜就把四凶流放到四方最偏远的地方，来抵御四方妖魔，从此四门清净，天下没有了恶人。任人唯贤，坏人受到惩处，天下人心诚服，舜开始选用贤才，任人唯德。鲧的儿子文命才德兼备，舜向尧推荐启用他代替他的父亲鲧治水。文命就是人们熟知的治平滔天洪水的大禹，他后来成为夏朝的开创者。禹吸收了父亲鲧失败的教训，他勘察了全国的地理地形，根据地势顺应五行，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禹治水十三年，不畏劳苦安危，不避狂风暴雨，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治水成功。除了启用大禹治水成功外，舜还启用了贤德的八凯和八元。传说颛顼有八位贤德的子孙，世称八凯，帝喾也有八位非常贤德的子孙，世称八元。这十六族世代都保持着美好的德行，受到天下百姓的赞颂。舜举荐八凯，使他们担任后土的职位，把各种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舜又举荐八元，让他们向天下宣扬五教，也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家庭和睦，天下大顺。舜三十岁时被尧征召会见，三十三岁时尧禅位给舜，舜代尧摄政，五十岁时全权行使天子之职，五十八岁时尧帝驾崩，舜服丧三年。三年服丧结束后，
舜把帝位让给尧的长子丹朱，自己离开都城，躲到南河的南岸。结果前来朝见的诸侯不去见丹朱，都来见舜。打官司的人也不去找丹朱，而是找舜。人们都歌颂舜的功德，没有人歌颂丹朱。舜知道天意不可违，于是重新回到都城，正式登上天子之位。舜刚登帝位的时候，他的父亲瞽叟还活着。舜时常以天子车服去朝见他，像以前一样恭敬。舜还在登基后大量启用贤德之人，除巴元、巴凯和大禹外，重用的人才包括高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翼等等贤德之人。具体职务安排是：禹作司空，掌管土地平治水土；契担任司徒，主管教化宣扬武教；高陶任事，主管司法；垂做共工，统领工匠；翼担任鱼，主管山泽；伯夷担任至宗，主管祭祀礼仪；夔做典乐，掌管音乐；龙担任纳言，传达帝令，报告下情。有这么多贤德之人辅佐舜，天下被治理得越来越好。舜还建立了官员考核制度，三年一次考核，九年三次考核。三次考核过后，不合格的官员被罢免，贤能的官员受到提拔，天下一派清明景象。创大乐舞，教化天下。天下大治以后，舜命人创作了一首名叫《大韶》的音乐。大韶是六代乐舞之一，据说一共有九章，也称九韶、萧韶。舜令人演奏起九章大韶乐舞，结果凤凰飞来起舞朝拜，百兽听了也跟着跳跃起舞。过了将近两千年以后，孔子一次在齐国听到了大韶之乐，孔子心旷神怡，竟然连着三个月品不出肉的滋味来。他感叹道：没想到音乐竟能达到如此高妙的境界啊。这就是《论语》中记载的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由此可见，上古音乐高深博大的内涵和境界，能使人清心寡欲，修身养性，提升道德，净化心灵，并使人从内心深处升起对天地神灵的恭敬。所以孔子评价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今天看来，这应该是音乐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吧。可惜这些上古乐舞现在都已经失传。另外，舜还弹奏五弦琴作《南风歌》，这首歌唱道：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复无民之财兮。舜的妹妹可守因为帮助哥哥避开伤害而受到后世的称道。可守在绘画上造诣颇深，是本次人类文明进程中最早载入画史的人，被称为画祖，又称画罗。《列女传》称赞他说：造化在心，别具神迹。天降祥瑞。舜在位时，由于天下治理得特别好，因此上天不断降下祥瑞。宋书记载，舜在位时，鸣蛱声于街，凤凰巢于庭，百兽起舞，景星出现在房宿，地上出现城隍神马，而且昆仑山的西王母前来朝拜， 献给舜白玉环和玉珏。关于这件事，竹书纪年记载说，舜时西王母来朝，献白玉环、玉珏。另外还写道，舜时天空现青云祥瑞，舜与百官相和而歌，以颂青云。舜唱道：青云烂兮，酒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群臣贺唱道：明明上天，灿然星辰，日有光华，红于一人。舜又唱道：日月有常，星辰有形，四时从清，万姓允成。鱼鱼论月，配天之灵，千余贤善，莫不贤听。昌乎古之，宣乎武之，精华已竭，千觞去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青云歌。这首青云歌在民国时曾被两度改编为中国的国歌。舜帝禅位，舜的正妃娥皇没有生子，女婴生下了商均。另外，舜还有庶子八人，但是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德行，所以舜就把帝位禅让给负天命而治水有功，以天下为公的禹。宋书《福瑞志》记载，舜像当年尧帝一样在河边设祭坛，祭祀完毕，到傍晚的时候，四周升起了祥瑞之气，一条黄龙背着图出现在祭坛。只见那图长32尺，宽9尺，上有红色的文字，记载着应当禅位给大禹。于是舜就秉承尧的禅让之道，禅位给天命、德行、才能三者兼备，以天下为公的大禹。舜83岁的时候举荐禹继任帝位，95岁的时候禅位给禹，让禹摄政。那一年的正月初一，禹在尧帝的太庙里像当初舜接受尧的禅让一样接受了舜的禅让。禅位5年之后，也就是在舜100岁的时候，他在巡视天下的途中，在苍梧之野驾崩，葬在了苍梧之山的南面。舜的两位妃子娥皇和女婴听闻舜帝驾崩后，一路赶到湘江，泪尽而亡。他们的灵魂成为湘水之神，被后世称为湘君或湘夫人。他们为舜帝啼哭流下的泪水洒落在竹子上，染竹成斑，成为今天的斑竹，又名潇湘竹或湘妃，向历史见证着这段不同寻常的情深意重的感人故事。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90.1 FM 来自于 Bernadette。 CJSF 电台。